弟兄姐妹，早安！感谢神，也感谢王牧师给我这个机会，和大家分享神的信息。今天和弟兄姐妹们呢分享的信息是基于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也广为人知的圣经的故事——迦拿的婚宴。这个故事记载在约翰福音2章1到11节，大家刚刚读过。这个故事广为人知的一个原因呢，大家都读了是吧？它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就第一。可以想想，在我们生命中的第一个事情啊，常常都很特别，包括神做的事情。比如这里我们有来在座学生，你们到美国的第一个学校，第一个学校，看见凯源了，凯源弟兄，你发的第一篇文章，你可能记得。当你毕业以后，找到第一份工作，有王牧师，他肯定记得他第一份工作什么，第一份工作，是吧？所以很多第一，生命的第一都有很特别的意义。我们会让我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在圣经中呢，有些关于第一呢，也有很多关于第一的事情。圣经中，比如说，圣经中的第一本书，有人知道吗？哎，都知道是吧？创世纪，肯定是之所以第一本书，肯定有它的意义。那么，创世纪圣经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大家记得吗？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是圣经的第一句话，肯定有它特殊的意义。那么圣经中记载的神向我们显示的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创造，是吧？所以圣经中的第一都有很特别的意义。今天我们是看到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就是说他在迦拿婚宴第一个神迹就是变水为酒。对，我知道在座的不是每个人都喝酒，但是呢大家可能知道，在一般情况下婚宴的时候大家都会 serve 酒，是吧？什么就叫做喜酒。所以说我们说的耶稣在迦拿婚宴变水为酒，他不光是变水为酒，圣经说是美酒，是吧？不光是变水为美酒，而是变水为喜酒，是一个很喜庆的事情。今天呢，我们借着这个约翰福音对这个故事的记载呢，和大家思考一个很简单但很重要的问题，就耶稣是谁。好，我们先一起来回顾一下约翰福音2章1到11节对这个故事的记载。刚才我们读过一遍，但这段经文不长，并且刚才我们读的时候呢，省略了几个很重要的关键的词，所以我们再一起来读一遍。好，我想哈。好，我们一起哈。第三天，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婚宴，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门徒也被邀请参加婚宴，酒用尽了。约翰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跟你有什么关系？我的时候没有到。他母亲告诉仆人说，他吩咐你们什么，做什么。有6口10缸，每口可盛2-3桶水。是为犹太人行洁净所用的。耶稣吩咐仆人把缸都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吩咐他们，现在要出来，送给宴席的总管，他们就送出去了。常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仆人知道。总管就叫西门，对他说，人们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到亲友足够才摆上吃的，直到把好酒留到现在。这是谁很神奇。好，谢谢大家，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可以借着圣经的记载来认识你和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求你打开我们的心眼，帮助我们通过这段经文来认识耶稣是谁。我相信今天每一位来到这里的都不是偶然，都有神你自己的带领和美意。对于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求你借着这段经文的信息坚固他们跟随你的心。对于暂时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求你是恩典给他们， 借着这段经文的信息，帮助他们认识到耶稣是谁，早日归主，早日经历你所赐的变白水为喜酒的生命。以上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加勒的婚宴呢，我以前读过，也读过很多很多遍，总共只有10页经文。以前每次读的时候呢，我大部分时间都把这个焦点放在这个变水为酒这个很神奇的事情上面，但这次呢，圣灵引领我把目光定睛在其中的一节经文上面，也就是说其第四节经文。第四节经文这么写道，耶稣说母亲啊，这里关键的词在括号里面我没有读，我们的翻译中文翻译是翻译母亲，然后括号里面呢，母亲原文作妇人，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大家注意哈，括号里面就是说原文作妇人，我这里用的是新译本的翻译，在和合本也是用同样的，在我觉得我们华人都比较客气，可能觉得很不礼貌，把母亲翻译成妇人的很不礼貌。我问过我们孩子，我说要是有人叫他妈妈叫他妇人，你们觉得怎么样？他说很 rude， 是吧？就很恐惧，为了很让人家不觉得 rude， 就翻译成母亲。但是如果我们查看英文的英文版的圣经，就会发现各种版本，至少是我看过的版本，都是用的是 woman， 是吧？比如说 NIV、ESV、KJ， 它是更贴近原文，都是用的 woman。就是说，那么大家，我们今天就带着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耶稣称他母亲为妇人？他不是称他父母亲，称他父母亲为妇人，这是很关键的称呼，这是非常关键的信息。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呢，一起来回顾加拿婚宴的故事。通过这个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来认识耶稣到底是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先暂时跳出约翰福音2章11-11节，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迦南婚宴发生的背景，前后的背景。我用这个图呢来帮助大家理解迦南婚宴发生的时间及背景。这个橘黄色的部分呢，就代表约翰福音第一章，橘黄色的部分。然后蓝色部分呢，就代表约翰福音第二章。中间白色的部分呢，就代表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中间的时间间隔。大家可以看到一个间隔，一个箭头，这边箭头。这个箭头呢，就表示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二章的记载有很强的、很明显的时间顺序，非常明显的时间顺序。迦拿婚宴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开头1-11节。第一节一开始就讲到迦拿婚宴发生在什么？第三天，一句话就第三天。待会儿我会解释第三天是什么意思，这第三天到底是第几天。刚才我提到除了约翰福音第二章一二章记载有明显的时间顺序，就除了第二章第一节讲到第三天以外，在第一章也记载了几个明确的时间点，比如说在29，是不是很小哈？第29-34节讲到第二天，实际上第二天，在35-42节上说过了一天，在43-51节又说再过一天。我们如果把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二章连在一起读的话，我们可以大概可以把这几个时间点串在一起。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一节讲到的第三天，其实是从约翰福音第一章19-28节开始第一天以后的第六天。在加拿婚宴的前发生的前短短几天之内，发生了很多非常重要的事情。比如说第一天，司洗约翰做见证；第二天，司洗约翰又做见证，然后耶稣受洗；第三天，司洗约翰再做见证，耶稣呼召门徒；第四天，耶稣呼召两个门徒。为了更全面的理解加拿婚宴，我们就按照这个时间顺序来简单回顾一下这几个重要的事件。在第一天之前呢，是约翰福音记载的约翰福音第一章1-18节，我把它称为第零天啊，这是我自己加的第零天。大家记不记得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十八节讲了什么？估计有很多弟兄姐妹还记得1-5节， 对，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我没有按住。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有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在他里面有生命，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中，黑暗不能胜过光。那么总结一下，这第一到五节呢，讲的是道是神。生万有，是生命，是光。由于时间的原因呢，我就不读6到18节了，但是可以归纳一下。第6到8节呢，它讲的是神差施洗约翰来为光做见证。9到13节呢，讲的是接受真光、信他名的成为神的儿女。第14节呢，讲父独生子道成肉身。15到18节呢，就讲施洗约翰为父独生子耶稣基督做见证。然后呢，紧接着下来面的19到28节呢，就是时间表上的第一天，马上就记载了施洗约翰如何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第十九节一开始就讲，写道，以下是约翰的见证。犹太人从耶路撒冷派祭司和利未人来到约翰那里，问他：“你是谁？”约翰的回答呢，就用“是”和“不是”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下面一张那个 PowerPoint 呢，我们就回顾一下施洗约翰第一天是怎样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约翰说：“我不是基督，我不是以利亚，不是那位先知。”约翰说完他不是什么以后，就马上开始讲他是什么。他说：“我就是在旷野呼喊者的声音，修直主的道路。正如以赛亚先知所说的，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那就指的是耶稣了，是你们不认识的。他是在我以后来的，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那总结一下呢？约翰到底说什么呢？他实际上就说了，基本上就说了。我就是一个配角，算不得什么。耶稣才是主，我来只是为主耶稣做开路先锋。这是他第一天的见证。第二天呢，施洗约翰很快，事情接着一马上接着29节就开始讲了。第二天就像是第二天，第二天施洗约翰又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并且耶稣受洗。他在第29节就这么讲：约翰见耶稣迎面而来，就说。看呐、啊，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的罪孽的，就是做见证神的羔羊。然后在第34节又这么讲：我本来不认识他，但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停留在谁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做见证说：“这就是神的儿子。”啊，这是施洗约翰第二天所做的见证。第三天，圣经上记载是过了一天，是吧？又过一天，我们说把这样的第三天，是约翰再做见证。这段时间呢，这段经文里面呢，有耶稣呼召三个门徒，门徒也为耶稣做见证。耶稣、约翰又为耶稣做见证，说：“看呐、啊，神的羊羔。”这新译本翻译羊羔，和合本翻译羔羊，羊羔、羔羊都一样的意思。然后呢，后来在第41节呢，这就门徒安德烈。然后又告他，安德告诉他，告诉他哥哥西门，告诉他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基督，让他门徒为耶稣做见证。第四天，也是他圣经上马上就说，事实圣经说再过一天，我们叫他第四天，耶稣决定往加利利去，然后呢，腓力去找到拿单叶，给拿单叶说，摩西在律法书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位，我们已经遇见了，他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然后在第49节呢，拿单叶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大家可以看啊，在这短短的零天、一天、二天、三天、四天，就很多不同的见证，就让显明耶稣的身份。我们可以总结一下，这是一个表，回这张表。 加纳婚宴翻在第六天，在约翰福音第1到8节只讲道就是神，父独生子是道成肉身，神差遣施洗约翰来为耶稣做见证。然后第一天呢，施洗约翰就见证说耶稣是主。第二天呢，施洗约翰再度见证说耶稣是除罪的神羔羊，用圣灵施洗的是神的儿子。第三天，又施洗约翰再度见证，再说耶稣是神的羔羊，然后安德烈做见证说耶稣是弥赛亚。然后第四天，腓力和拿单叶做见证，他们说见证说耶稣是摩西在律法书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所记的那位，他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的王。所以把耶稣的他的身份通过各个人的见证，从各方面表现出来。但我们看见呢，有个很关键的词在里面，从第零天，还有各个第二天、第四天反复出现的耶稣，他的一个身份，他是父独生子，他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是吧？我们在回顾了约翰福音第一章所记载的前四天发生的一系列重要的事情之后呢，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第二章所记载的耶稣和他母亲玛利亚在加拿婚宴这个很特别的一个对话的称呼他妈妈为妇人。我们可以试着回想到2000多年前那个很特殊的时间点，当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他在他的时候还没到之前的前30年，他把自己限定在玛利亚约瑟儿子身份，人子身份。但一旦神定的时间到了，神就派施洗约翰做开路先锋，为他做见证。耶稣也开始拣选门徒，门徒也开始为他做见证。可以说，耶稣是很在短短的时间内，一步一步将他的神性彰显出来。在这个时候，虽然他在肉身上仍然是玛利亚的儿子，但是很明显，他是神的儿子身份已经急剧的彰显。在这个时候，耶稣称玛利亚为妇人就没有什么奇怪和不妥的了，因为神的儿子本来就是他真正的身份。耶稣是神的儿子呢，他还有在圣经中还有很多其他地方的见证，比如说父神自己做见证，耶稣他自己为之做见证，还有天使为他做见证。还有很多其他人为他见证，我们就没有时间很详细谈，我们可以会很快的go over 一下。比如说，父神，他就为耶稣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说耶稣是他爱子。”然后耶稣自己做见证，他称他自己天父为我父，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天使也做见证，天使给玛利亚说，耶稣你要生的那个孩子呢，他是至高者的儿子，是神的儿子，对吧？西门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见证。还有另外一个玛利亚呢，他也说对耶稣说，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有很多地方都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除了这些例子以外呢，圣经中还有很多地方很清楚地讲明耶稣神的儿子。熟悉圣经的弟兄姐妹呢，就知道新约圣经有13本书信是使徒保罗写的。大家记得使徒保罗，他在信耶稣之前呢，他名字叫扫罗，是吧？他是一个法利赛人，狂热地委身于迫害基督徒的运动，他迫害基督徒。后来耶稣行了一个神迹，在扫罗到大马士革的途中，忽然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在扫罗呢，然后呢，就让扫罗归向主了。后来在扫罗归主之前呢，我们从他嘴巴里面听到的最后一句话什么？他问："主啊，你是谁？"主就回答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大家有没有印象？就保罗归主以后，信主以后， 他马上做了什么？做了些什么事情？在《使徒行传》9章20节记载到，就他搞了保罗刚刚信主，被信主以后马上记载到，扫罗和大马士革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所以神保罗归主以后呢，他首先传讲的是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可以说保罗他的整个世界观是在大马士革遇到耶稣以后完全崩溃，然后重新被建立起来。而新的世界观呢，它建立在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真理的基础上。好，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呢，来讲明神在圣经中告诉我们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么，耶稣神的儿子呢，是我们基督信仰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部分。那么，为什么耶稣神的儿子这个事实是如此的重要？非常非常重要。首先，耶稣神的儿子呢，说明他和神是同质平等的。当我们称呼某个人是某个人的儿子的时候，这两个人，父亲和儿子，一定是同质的。也就是说，他们有共同的性质。父亲是人，他的儿子同样也是人。同样的道理，神的儿子和神一定是同质的，也就是说，神的儿子耶稣跟父神乃是同一个本质。今天在座的当中有很多做父亲的人，很多。我知道有些父亲呢手很巧，能够制造一些跟他们自己不一样的东西，可以制造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当中的杨可在吗？杨可弟兄，我听说哈，听说他和宋哥姐妹结婚的时候呢。他自己做了一个代替话筒的机器人，手巧吧？后来呢，杨可、宋哥又生了小 Luke，知道吧？可爱的 Luke。大家说说杨可制造的那个机器人和 Luke 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一个是被造物，一个是和杨可同质的人，是吧？同本质。虽然那个机器人也可以动动，是吧？但 Luke 也更可爱啊。那个 C.S. Lewis 他是这样来讲论述的：你所生的跟你自己是一样的种类，人会生下人类的婴孩，海狸生下来的就是小海狸，鸟蛋会孵化成小鸟。然而，当你制造的时候呢，制造出的东西呢就跟你不一样。鸟会制造鸟巢，海狸会建造一座水坝，人能够制造一个无线电和机器人。所以，当我们说耶稣是神的儿子，就是说上帝已经生下了他的儿子，那是在永恒里生下的，并且完全有上帝一样的神性，一点也不少。就好比小 Luke 完全有他爸爸杨可一样的人性，一点也不少。同样呢，当我们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呢，就是承认耶稣是神，人的儿子是人，神的儿子是神。当保罗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他就是在宣称耶稣是神。你可能奇怪，我为什么这个刘飞弟兄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讲耶稣神？耶稣是神，耶稣神的儿子是神。你可能不相信这个问题，在我信主以后让我想了很久很久。我的老是在想，哦，是你怎么讲耶稣是神？他的神性，他又是人又是神。他到底是神还是人？这问题让我思考了很久很久。我们小结一下：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神。神在圣经中告诉我们，耶稣不仅仅是神的儿子，而且是神的独生爱子。神没有很多和他同质的儿子，他只有耶稣一个独生爱子。耶稣神的儿子就等同耶稣是神。那么我们再进一步，我们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代表耶稣是神。那么耶稣是神这个事实，为什么对我们这个信仰是这么重要？耶稣是神，对加拿婚宴有意义吗？在约翰福音第二章1到11节，加拿婚宴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称玛利亚为妇人以后，行了第一个神迹，也就是变白水为美酒。中文圣经翻译为神迹，但英文翻译你可以看见翻译的是 sign，标志。 直接的翻译就是标志。从圣经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圣经上讲的标志 sign 是指从天上和神来的 sign 或者标志。ESV 版本它直接翻译为 the first of his signs，就是它众多标志中的第一个标志。那么我们想想，这到底是它的什么标志呢？并且圣经中还讲，我们读的经文告诉我们，还彰显这个标志，还彰显了他的荣耀，是什么样的标志？彰显他的荣耀。我在问过大家啊、第一件开始问过大家一个问题了，大家记得在圣经中所记载的神向我们启示的，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大家都回答了，是很对，是吧？这些事情记载在圣经的最开头，也就是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整个第一章接着就详细记载了神在第一天到第六天的创造。在今天我们一起查考的约翰福音一章的开头，也就是我定义的第零天，又一次提到神的创造。前两节经文讲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在讲明这里的经文在讲明道与神的关系以后，马上第三节就讲，万有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里的他很明显，他指的是道。而降世为人，在迦拿婚宴变水为酒的耶稣，就是道成肉身。在哥罗西书一章15到16节也清楚地讲明耶稣参与创造。他这么讲，这爱子是那看不见的神的形象，是首先的，在一切被造的之上。因为天上地上的万有，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无论是做王位的，或是做主的，或是执政的，或是掌权的，都是本着他造的，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着他而造的，这个他指的耶稣。好，我们再回到耶稣在迦拿婚宴变水为酒的神迹或者标志这件事情上来，这到底是怎样一个 sign？这到底是怎样一个标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水和酒的化学结构，跟一下为什么会。回过来发现一个，因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我太太是化学博士毕业的，这她 remind me，她提醒我，在我准备这个讲的时候，她说：“哎，你知不知道水和酒的化学结构有什么区别？”我就学习了一下，回到那个中学的化学。你 Google 一下哈，water chemical structure，大家知道 water 就是一个 H2O，它有一个氧，两个氢，是吧？很简单一个结构了，氢和氧，非常简单，但是 essential for life，right？说到这里了，大家 remind 一下大家，在创世纪第一章开始，神在创造天地万物之前，先是什么有的？神的灵运行在水面，是吧？也很神奇，就是在神的灵运行在水面，在这以后创造的万有。好，我们来看看这个 wine，the chemistry of wine，酒的成分呢，结构呢就复杂多了。酒的呢，成分主要成分还是水，大约80%呢是水，但是呢还有很多的成分，其他最多的成分是那个酒精 ethanol，醇是吧？除了乙醇以外呢，还有很多成分让酒很香，因为在加拿婚宴明确告诉我们是好酒。好酒一定不是就是乙醇，是吧？肯定会有其他成分。那我们先简单一下最主要成分乙醇，它有什么结构哈？乙醇和酒和水什么区别呢？这是它的结构啊。大家可以看哈，很明显的一个差别了哈。我们看，我们是说有成分来讲哈，就 H2O 有氢和氧，但乙醇里面含有什么？多了一个什么？碳，是吧？中间碳有两个碳。两个碳，这是水没有的，并且我说了，耶稣的 变的酒是好酒，好酒，好酒，很多其他成分，有各种成分，比如说很多有机酸，比如说第一个成分左边这个呢，它是从葡萄皮儿里面出来的，也要从葡萄核里面出来的，就很多不同的成分，让那个酒很香。我相信那个耶稣变那个酒里面成分已经多得不得了，各种好闻的东西啊，taste 很好的就在里面，就很丰富。酒里面除了碳以外还有什么？还有硫。啊，还有硫，就很多不同成分。我们复习，简单复习了一下这个，看这些结构里面哈，很多那种，他的 remind me 说那个叫苯环，苯环都是碳，是吧？碳是吧？苯环呵呵叫苯环，我都忘了叫苯环呵呵。我们复习了水和酒的化学成分和结构之后呢，我们再一次来思考一下，耶稣在加拿婚宴变水为酒这件事情，你可能更会清楚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是容易的事情。我们更重要的是呢，可以想知道，在变熟为酒这过程中，实际上包含了一个创造的成分，从无到有，碳是没有的以前，硫是没有的，这苯环是没有的，是吧？所以从水到酒不是一个简单的结构重组，而是一个新的创造的过程，不是那么简单。哦，就是液体，不是，这是很 amazing 的一个过程。我们知道呢，只有神才有创造的大能。在加拿婚宴上，耶稣就用变水为酒这件事做了一个标志，一个 sign。什么标志呢？就是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他参与创造。你想想，这和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约翰福音的开头是 consistent 的一个神的信息，显明他的大能。之所以这么讲，他说显明他的。荣耀是吧？创造的荣耀，前面他的荣耀是一个 sign。圣经中还记载了耶稣的很多的其他 sign、其他的标志。其实呢，所有的 sign、所有的标志都指向一个事实：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神。耶稣是神这个事实呢，对于加拿婚宴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他是神，所以在加拿婚宴中，耶稣变白水为美酒这件事情呢，就展现了神。与人同在，并且祝福人一个美好的画面和事实也是。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神这个事实呢，不仅对加拿婚宴有很重要的意义，其实呢，这个事实呢，对我们全人类来讲，有很非常 critical 非常重要的意义。为什么呢？在回答这个为什么之前呢，我们来需要回顾一个很古老。但是很重要的故事。那什么故事呢？那就是神和人之间的故事。我们知道，起初有神，是吧？神是自由拥有，他就有了。后来，神为他这个荣耀创造了人。人被创造了，然后这根线呢，是一个 symbol 哈，就表示在起初，人和神之间是连在一起，是畅通无阻，互相交流，没有隔阂。但后来大家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是吧？我们人和神之间，因为人的亚当夏娃的悖逆，我们人就和神被逐出伊甸园，隔和人和神和人和神隔隔隔开。不但隔开，而且还有一道深渊鸿沟，深不可及，不可跨越，跨不过去。那么这个深渊是怎么造成的呢？我们说了是我们的亚当夏娃最开始的这个犯罪哈，但实际上告诉我们呢，我们这个。是我们整个人类的罪啊！我们在以赛亚书59:1-2是这么讲，他说：“看呐，耶和华的手不是缩短了，以致不能拯救；他的耳朵不是不灵，不能听见，而是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你们的神隔绝。告诉我们，是我们的罪孽使我们与我们的神隔绝。” 罗马书3章23节这么讲到，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是我们所有的人都犯了罪，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和神隔绝，没有达到神的要求。罗马书6章23节啊这么讲，因为我们不但是和神隔绝，而且呢，我们犯了罪，那么。因罪的工价就是死，就是我们肉体和灵的死亡。在希伯来书9章27节这么讲，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新译本翻译的呢是人人都要死一次，很直白。死后还有审判，所以我们死了以后不是说。我们常常中国人有传统说啊，人死如灯灭，不是的。神在圣经中告诉我们，所有的人，不管是信神还是不信神，在第一次肉体死亡之后，都会复活，会面对神公义的审判。经不过审判的，就会被扔在火湖里面，经历第二次的死亡，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永死。自古以来呢，人类都在努力寻找避免永死或者避免死后不好结局的方法或者途径。比如说，有很多人努力行善、做好事，有很多放生呢，还有去努力捐献捐款呢，做慈善事业呀，想通过自己的行为来改变死后的命运，得到拯救。但神，好行为，但神在以弗所书2章8到9节中明确告诉我们：你们得救是靠着恩典，借着信心，这不是出于自己，而是神所赐的；这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神在圣经中告诉我们：sorry。我们的行为是靠不住的，没有人靠着行为，而是靠着神的恩典。如果行为不能让我们得救，而是神的恩典让我们得救，那么什么是神的恩典呢？有人说，下面一节经文可能是整本圣经中最著名、最广为人知的一句。如果你们去有机会去在旅馆去做那个住美国的很多旅馆了，现在特别是以前啊，现在还大多数旅馆还都还有啊。圣经里面那个，打开床头就有圣经是吧？那个是圣经，那种圣经里面呢，前面几页就有一句话，那句话呢，它用各种语言，中文、日文、泰文，这样常用的文字，它都翻译那句话，就这句话，也就是约翰福音3章16节。借着这段经文呢，神把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所说的福音，向世人宣告：神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借着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牺牲，让耶稣成为一切信他的人的中保，填平了神和人之间的鸿沟。让人再次经历神的同在，有填平人和神之间的鸿沟，让人再次经历人和神的同在，并且呢，让我们从永死进入永生。你可能会问，那么为什么神的独生子耶稣能够填平人和神之间的鸿沟呢？为什么？为什么其他人不行？其实答案很简单，正因为他是神，我们说那个重要的事实，耶稣神的儿子，耶稣是神，对我们人类极其重要。因为他是神，所以他才能填平这个鸿沟。在约翰福音14章6节中这么写道：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0章30节中也这么写道：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 只有和父神原为一，和父神同尊同荣，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的神的独生子耶稣，他才有资格和能力填补人和神之间的深渊鸿沟。他是神，他是道成肉身，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多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死后第3天复活，让一切愿意信他的人，可以借着他的死亡，在十字架上牺牲，与神重新和好，成就神在创世以前就为人预备的拯救的计划。好，我们开始读了一下《约翰福音》3章16节，我们可以把这句话呢，翻成3个小点。第一呢，说明第一要点是告诉我们，神爱世人，就说明神爱所有的人，包括在座的每一位。甚至将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这个事实，把他独生子耶稣赐给我们，第二点赐给我们，白白赐给我们。第三点，凡信神独生子的得永生，信独生子的得永生。我们就花一点点的时间来思考一下。那么，什么是信？什么是信？耶稣，我们常说信耶稣得永生。那什么是信耶稣？好，画一个图啊，是我们那个思虑里面的那个图啊，我做了一点小小的改动，但是呢，就是思虑里面的图。这个比方很好，因为我给我解释给我家小朋友听，他们都能理解。这是代表一个 heart，一个心，是吧？那你看见外面很多很多点，是吧？那代表世界很多乱，很混乱的世界。这我们一个心，这我们的心，我们每个人的 heart。在我们的心里面呢，我想我们这么说，中国人都很好理解啊。心里面有一个，别动。好，出来了，有个椅子啊，宝座。我很奇怪啊，我这么讲过，Rebecca 听，他这么理解，心里一个宝座。我说在我们信耶稣之前，信神之前，就没有神没在我们生命之外之前，宝座上坐的是谁？我们自己思考一下，在我们心里面的宝座坐的是什么？自己，对。这也是我们家 Rebecca 的回答，他都知道。我们在我们心里面做的是自己，我，因为我的一切都是我决定，一切是我的，我的，包括不管什么事情啊，包括年轻人还没找对象的 spouse，也会找未来对象，也是我做决定啊。那你可以发现，在圣经里面记载很多情况下。都是不是很多情况了？我们凡事都以神为以让神来帮替我们做决定，都会神都带来神的祝福。然后呢，在我坐宝座的时候，就是我的一切都是我的，我的什么样工作，我要交往的朋友，我的 lifestyle 都是我决定，一切以我为中心，对吧？大家可能会发现，至少我这样的，在我坐宝座的时候呢，特别在我认识耶稣之前，耶稣完全在我心门之外，完全在我外面，根本不在我生命里面，不会出现。这是在我信主前的光景，不出现就不知道耶稣是耶稣有知道有耶稣跟我没关系。在这种情况呢，你会发现没有，常常，我不是说 every second 的常常。也可能常 every second 对某些人讲，我们的心也是随着这个世界变化而变化，然后很乱的。外面有狂风暴浪，我们心里面就狂风暴浪，是吧？就是很乱的点。那么，什么叫信耶稣呢？信耶稣不是说知道耶稣这个人，知道他神的儿子，知道他为我们死了， 直到他又复活了，以至于你承认耶稣是神。而是什么？什么信耶稣呢？耶稣是让你我和耶稣换个位置，换个位置，就是在你的，在我们的心里面，是让耶稣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面，让我从宝座上下来。我不敢说我做得好，但是我知道我信耶稣以后呢，至少有这个努力去做。常常我会让耶稣下来，我自己上去。我生命中也有混乱的时候，但是呢，信神以后呢，我能够回正，那么知道能够神帮助我重新调整，回到我应有的位置。说到这里呢，想到一个小小的故事。我太太像一个人，讲问他是不是基督徒，邀请他教会。那个人说：“我信耶稣啊，不信。”但呢，他不去教会，也不参加什么活动，都不活动。但他说：“耶稣在我心里。”这话一点没错，对吧？但我们自己想一想，我们可以问问自己：常常耶稣对我们信耶稣、承认耶稣的人来讲，我们常常耶稣在我们心里，但是呢，不在我们的宝座上面。这也是提醒我自己的啊。好，这就是什么是信耶稣。信耶稣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神，相信他是神，而是说把他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做我们的主宰。下面一段经文呢，是一个跟今天的那个神赐给我们的永生，从永死到永生一个很重很相关的一段经文。并且这段经文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这是约翰福音5章11到12节，我们告诉了，开始说了，神赐给我们永生，是吧？从永死到永生。在约翰福音约翰一书5章11到12节这么讲，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重述这个事实，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是事实。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所以虽然神赐给我们永生，但是呢，这是有需要我们做什么呢？不是说赐给我们永生就有的 automatically 每个人都有了哈。他的这个永生是在他的儿子里面，是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这段经文我给大家讲一个小的故事，也不叫故事了，这个见证。我先在见证之前呢，先给大家介绍这个故事的主人翁是谁啊？大家很多人可能很熟悉，是我们赵云福弟兄啊，这个 Paul 以前是我们教会的，可能有些人大部分都认识的，如果不认识的，我们都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Paul 在我们这地方呢，2年前啊，被主接回天家。他以前是东密大的marketing 的 professor， 那在我们教会里服侍，然后再带领很多人归主，造就门徒。然后呢，他是一个很 devoted 那个基督徒，然后呢，他也是在东密大，他在做研究，做老师，然后呢，在 Faholo 在服侍。以前 Faholo 和我们的小杨实际上以前是在一起的，所以我那个开始给大家讲解的福音桥是他以前我信主的时候他画给我的，那个福音桥是他教会我的。然后呢 Paul 呢，以前我们在法号的时候呢，有段时间哈 Paul 鼓励大家写下自己的个人见证，不长叶子，然后互相 exchange， 互相鼓励，然后大家是怎么信主的，对吧？当时呢，我读了 Paul 的见证，我们都互相分享了。说实话，当时我读的时候呢，他的见证呢，我觉得比较 boring， 当时哈，我比较 boring， 当时觉得比较 boring， 没有什么惊涛大浪，没有什么很神迹奇事，但现在回过来看呢，非常的 touch， 非常的那种，就是你知道吗？就是神的灵在他心里面做工，所以我今天给他分享他的见证， 希望大家的感受不要跟我当时我很 superficial。好，我给大家读一下他的见证哈。好，我会读的那个有大家不 support 看那个小字哈。好，我是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的，母亲在我还未出生前。在福州听了宋尚杰博士讲道之后，信了主。后来父亲也信了。小的时候还有印象去过主日学，后来也养成了习惯，每天上学前都会自动的读一小段圣经才去学校。所以从小就对神、耶稣有很深刻的印象。到了中学以后呢，如果有人问，相信神吗？我都会说相信。至于说为什么相信，那就不一定能够回答出来。自己真正寻求神、认识神，大概要算是从高三到大一的那一年左右。那一年，一个人离开家到新西兰读书，第一次尝试离开家的生活，第一次需要自己做许多的决定。以前都是爸爸妈妈做决定，现在开始自己决定将来。神用这个机会让我开始问自己人生的重要问题。尤其是当在学习碰到困难时候，那时就开始问自己一些问题：人活着是为什么？我们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后来发现这些答案在教科书中找不到，教科书中只能告诉我们科学的知识而已。在高三那一年，大学校的宿舍在假期中关门，学校安排我们在城中一个叫做救世军的旅馆住宿。大约一个礼拜，有一天吃完晚餐，有一位纽西兰的大学生也住在同一个旅馆，忽然问我一个问题：“你是基督徒吗？”既然自己是在基督徒家庭里长大，就很自然的回答：“我是一个基督徒。”人家接着问我：“你怎么知道你是个基督徒？”我也不知道如何回答，他便邀请我与他们一道查经，才发现他们也是一群大学生。因为要传福音的缘故，特意住在有学生住宿的旅馆。那时发现，虽然他们也跟我一样在大学里学习，但是在他们的生命里有一个目标是我没有的，所以希望跟他们一起查经时，能够得到自己一直在问的问题：人活着是为什么？经过大约一年的时间，慢慢的从圣经中得到答案。耶利米书29:11这么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这经节是我渴望认识这位赐平安的神。另外一个经节，就使我重新认识、认定自己的信仰的，是约翰一书5:11-12，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以前读过这几节经文，却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还记得是一个冬天的黄昏，做完化学实验以后，刚好我以前也读了化学的硕士，对吧？在取自行车准备回家的路上，那天突然间明白了，终于明白了这两节经文。神说：“有神的儿子才有生命。”虽然我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长大，也相信有神、有耶稣，但是我不确定我有神的儿子，因为我从来不记得是否曾经记得祷告，请耶稣进来住在我心里。那天我就在心中跟神祷告：“神啊，我从来不记得我曾亲自邀请耶稣进入我的心中。如果没有的话。”我愿意现在就请他进来住在我心里。同时，神又提醒我，《启示录》3:20这么讲到：“看了我站在门外敲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所以那一天就是我向耶稣打开我的心门，请他进到我心中的一刻。从那时开始，我就没有怀疑耶稣住在我心里。接受主以后，虽然还会有时碰到困难。有时会也会跌倒，但是感谢主的保守， 知道自己有永生的盼望，也知道自己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因此心中非常有喜乐。从前一切都以自我为中心，但是发现信主之后，慢慢的学会关心别人、帮助别人，也慢慢的学习在日常生活中，不论做任何事，都能荣耀神，把基督做我生命的中心。见证就这么短，不长。读完这个见证以后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你有没有像见证中的赵永福老师一样问过自己，人活着是为什么？我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如果你认为自己是基督徒，那你有没有像见证中的赵永福弟兄一样被问过、被 challenge 过？你怎么知道你是基督徒？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告诉我们，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赵永福弟兄通过这段经文确定他的永生。今天呢，我给每位的问题是：你有神的儿子吗？如果你的回答你很确定有，那么恭喜你；如果你还不确定，也恭喜你。为什么呢？因为神让你听到这个问题不是偶然，是他亲自让你思考。即使你确定你以前没有神的儿子，或者你还不确定你到底有没有神的儿子，但是你听了今天的信息之后呢，你愿意有神的儿子吗？如果你以前不确定，以前没有，但是你现在愿意，我想再追问你几个问题，你可以在心里面向自己向神回答。第一，你承认自己是背离神、不爱神、不取悦神、得罪神的罪人吗？第二，你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为你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死后三天复活，第三天复活，他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包括你的一切的罪吗？第三，你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可以得到永生吗？你相信死后有审判吗？你相信复活吗？第四，你愿意悔改吗？你愿意让神的儿子从今以后坐在你生命的宝座上吗？虽然你不会做到完全，不会做到完美，但是你愿意开始这样追求吗？如果你在心里面这些问题都是 yes，恭喜你，也欢迎你。可以，我们如果是以前没有，但现在愿意，欢迎你以后做决定以后，和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你认识的可靠、信任的弟兄姐妹，分享，我们一定会愿意进一步的帮助你。如果你对这些问题，任何一个问题，有些问题 yes，但有些问题不确定，也欢迎你联系我们当中的每一位，你所认识的我们当中每一位基督徒，弟兄姐妹，欢迎你和我们每个人联系，我们会帮助你更加的认识。就借着这种经文，约翰福音这段经文，让我们认识到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对我们生命中有很重要的地位，我们只有靠着他，才能和神重归于好，才能成为神的儿女，从永死进入永生。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有神的儿子。好，今天真的到这里，谢谢大家。